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说，计划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成员正在为确定细节做准备。与此同时呢，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举行美朝峰会的问题上意志坚决。已经被川普总统明文取消的川金会突然峰回路转，他在透露川金会仍有可能举行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在玩游戏。这让人联想到呢，他此前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世界级扑克玩家。不过北京明确否认金正恩的态度近期转趋强硬，与他两次会晤习近平有关。那么美朝对局，中国持何立场？三方博弈，谁呢将最后胜出？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举世瞩目的这个美朝峰会呢，过去一个星期就像经历了这个过山车一样的一个大起大落。美国总统川普24小时之内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最终呢，他敲定了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仍然算数。那么，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反复无常、大起大落呢？
美朝峰会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这一来是和两位主角的个性有关，川普和金正恩都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多变易变，不好捉摸、不好预测的人。另一方面呢，我想更是和这场博弈的特性有关，因为博弈的双方，美国和朝鲜，川普和金正恩彼此之间没有互信，那么这个谈判他们都觉得有风险。都怕吃亏上当，也都怕在还没谈之前自己显得就落了下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很容易横生枝节，发生摩擦。不过由于这件事情太重要，所以他们双方呢还是会比较冷静的权衡，像个理性人一样去行事，也就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这个最大化啊。既然你办到无核化和这个永久持久的和平对于有关各方都是有利的，那么所以呢，他们有关方面呢也就很不容易为一些直接问题就轻易的就放弃就终止，所以一直那个他们虽然有些磕磕碰碰，这么走下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你像这川普在说硬，他们川普也好，朝鲜也好，他们在说硬话说狠话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都留了很相当的转弯的余地，表示他们并不愿意就随便放弃。就说这个川普也谈到美国的核力量多么强大，那很多人也说解决朝核问题最好办法根本就是美国打仗去一举摧毁朝鲜的核设施，或者干脆斩首行动那其实要真让那么做起来，那难度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美国采取的办法正是通过这个经济制裁这些方式来迫使朝鲜自动弃核。那么现在既然朝鲜表出这个意愿了，那么他当然就会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么看起来呢，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担保事情就会一帆风顺，但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走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金正恩他为什么像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叫先拒后攻？那么川普又为什么两次改变他的主意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朝鲜半岛去核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方针，就是不管怎么玩这个博弈，最终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此前也多次这个重申，就有三类国家不能拥核，一种是这个失败了的国家，就战败国，一种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这种垃圾国家，还有一种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极端的国家。那么这个北朝鲜它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北朝鲜去核这个是一个既定方针。至于说这个川普这个24小时内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视为一种谈判策略。啊，有很多人总说川普是这个商人嘛，啊，那个，但是我想他首先是美国总统，但是呢，不排除他利用他以前的一些商业谈判的经验，来这个为美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等于本来是金正恩想使一点小性子。
嗯。
我看这个网上这个网友也在评论，说是这个金三儿和这个大富豪这个约炮，已经都说好了时间地点了，然后由于林家大哥这个从中这个捣乱，所以呢，这个突然这个金三就提出来各种的这个刁难的这个说法，就是。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好像这个大家又觉得，这个一下子跌到谷底了，好像这个好戏看不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富豪突然说那这个约炮就取消，咱们这个不玩了，因为你要想这个从良，或者是你要想让我包养，都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可以核查的。现在你不让我核查。你还又提出各种的这个无理要求，那就这个事儿就不玩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这几方的牌，金三其实没有什么牌，所以他马上就得服软，因为他只有服软他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迫还是向大富豪低头。当然这个是网友的一个笑话笑谈了，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形象。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川普他就是专治各种不服，哎，就突然你变我也变，你变得快我变得比你还快，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也摸清了北朝鲜的底牌，你没有牌啊，你不过就是有个林家大哥，林家大哥未必真的帮得上你。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峰回路转，同时呢也摸清了对手的底细。
嗯，
大体上就如此。谢谢。
那林家大哥这个比喻，还有大富豪这种比喻呢，很有意思。关于林家大哥如何捣乱，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中呢，我们会这个讨论。我再问这个两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朝峰会所谈的这个朝鲜弃核问题，明显是涉及到了美朝中韩四个国家，但是大部分媒体和分析人士呢，都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胡先生啊，您看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韩国的作用也很重要，而且很独特。你看，从最早朝鲜表示愿意和美国对话，就是从韩国之口说出来的。这次川普宣布这个取消峰会，那么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朝鲜仍然愿意举行峰会。那么朝鲜方面找到的首先也是找到了韩国的文正银，而并不是中国的习近平啊。所以从最早一次到最近这一次，那韩国都起到了至少是帮朝鲜传话的作用。因为那个韩国的作用很独特，韩国和美国之间有互信，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没有互信，所以这个作用呢只有韩国才能起到。那之所以一般人在谈到这个气候问题上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那依然是因为韩国的作用比较小。我想还是因为呢韩国的它的立场是比较明确也比较稳定，基本上是不变的啊，不会变来变去啊。那就算他换了文政英政府下台，换了别的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啊。叫韩国的因素基本上是个常量，不是个变量。而博弈呢，它是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一般人就会只注意中间那些可变的因素， 而这中间普遍因素呢，那常常就忽略不谈。
嗯，
所以我想这次也是他们那个谈到美中朝这个美韩朝这个三方的博弈的时候，往往不谈韩国这个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如果我们把美朝谈判视为一盘棋，下棋的显然是美国和朝鲜，那么中国和韩国分别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就是看啊，这个我是这么看，一个呢，中共当年介入这个朝鲜战争，他打的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就是他的背后其实是苏联，然后出兵呢，其实也没有出所谓，就是名义上出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所以这个最后签订这五三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停战协定全称就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这么一个很长的名字。但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签订一个朝鲜的半岛的一个中战的协定或者一个和平的协定，就有没有中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签。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先怎么着呢？先是这个人民军，就是朝鲜人民军，这个北韩军队和这个联合国军签了以后，然后这个彭德怀和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上将再加签，然后呢，韩国当时还没签，李承晚他反对他不签，最后但是还是执行了这个协定，所以现在这个协定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错乱的东西，因为到了2009年的时候，朝鲜单方面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退出朝鲜停战协定。2013年他又讲了一次，他说不承认这个协定了。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协定也可以都不作数啊。那但是呢，要结束战争状态，结束战争状态的话，这个没有中方，可能照样可以结束。那这个呢，也是由于可能中方的介入啊，在这个问题上，林家大哥的介入导致，就是说，这个川普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满，觉得你在玩我们。那好，这个现在我也想法让你出局。所以现在文在寅他们这个南韩的这个提出的方案中间，就没有像这个前些天在板门店那个宣言谈，说是中美朝韩四方，他只谈了三方，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中方有可能叩击不成十八米，就是最后这个至少是做出了一个要排除中方出局的态势，但是呢未必真的排除中方，但是呢其实这个脸上已经很不好看了，就是还存在着各种可能，就是还得往下看。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评论和看法。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主持你们好。就谈到特朗普和朝方在新加坡会晤的事情啊，看看这个特朗普真是唐老鸭先穿脸，在世界上又露一小脸，这个大戏啊是叫好戏想拉开。这个戏有多好，你看朝方跟美方怎么去谈，这个框架有多么紧凑，现在咱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下一位是江西的姚先生，姚先生好。
川金会一定会进行非常顺利的，因为这是川普任内最大的形象工程，他会为了完成川金会做任何让步的。但中国的要价不简单是这个停止贸易战，还要让中国加入北约，避免中美以后发生武装冲突，否则的话，这个即使这个达成了任何纸面协议，最后金正恩也不会执行的，因为金正恩来 北京两次现在就已经是完全是这个中国的傀儡了，任何东西都会侵入去中国，都不可能开始中国。包括那个这次让外行把中国把台湾改成中国，所有外行都同意了。所以说，专职各种不服的是习近平，不是川普。
好，谢谢江西的姚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哎，我说现在这个川金废物主要是。他们觉得是靠中国，他实际上是支持朝鲜的。
嗯，
中历史形态和那个地缘政治，中国都是支持朝鲜这一方面。
嗯，
所以美国不也会期待是非常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曲折，很波折还有。
好的，谢谢湖南袁先生啊。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黄耀庭。金正恩现在呢是在利用川金会来与各方进行博弈，利用川金会来在中美之间捞取利益，金正恩或成为最大的赢家。帅哥2018他说，这个博弈是三赢啊，三胖能捞到解禁啊，物质金钱，川普呢捞到政绩和选票，老习捞到川普轻打。问题来了，没有人输吗？嗯，这问题问得好。下一个是暮色月痕，所谓的协议呢只是表面上的，背后达成了什么交易就不能公开了。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他说川金会啊是一场博弈，如举行不成，失落感最多的是金三，因为金家三代呢都想和美国直接谈判，其次是习近平，他的搅局是想借此自重，川普呢也想会面，他需要成就感，以别于前朝总统，所以川金会是能够进行的。美国牌比较多，估计占优势，但是是否能够顺利达到完全去和，还要花费不少的口水脑筋，因为背景中的北京影子很深沉，耐人寻味。阿莱克斯廖，我再读一个，然后我们请我们嘉宾回应一下他们。阿莱克斯廖他说，与解决半岛火药桶的利好相比，继续用零和思维去思考各方得失都很浅薄，朝核经历多年无果，不正是诸国互相猜忌算计导致的吗？如果继续算计多于付出，即使川金见面签了几个协议，最后也无法落实，更何况川普签的协议下一届会认同吗？好的，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就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电话以及网友的网评做一个这个简要的回应。首先，胡平先生，
我基本上同意后面那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这次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双赢共赢的一个游戏，因此才这个做得下去那么这中间呢，包括在中国起的作用，以及中国对这次这个博弈的最终的结果，应该说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所以在中间呢，他也这个中国扮演并不尽然都是一些这个消极的负面的角色。就像刚才谈到这个今后签订协议，中国中方会不会参加？我想这要看情况。如果你定的是关于朝鲜去核化的协议，那么中国可能会在其中，但是如果你签的是和平协议，那中国，我想中国多半不可能参加，那不是排除中国，而且和中国无关，因为中国早就和朝鲜、美国、韩国都建立了政治邦交，它和各个方面都本来就是和平的关系了。那而美国和韩国呢，和朝鲜之间呢，过去只有停战协定，那停止战争并不是终结战争，并不是和平状态，所以他们之间呢还需要签订和平协定。另外，美国和朝鲜之间至今仍然是互不承认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的协定，那因为和中国无关，中国可能不会提到中国。我想这些协定，那未必是这个故意有意的这个排除中国。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你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就是这次嘛，两个大国，两个小国。两个大国呢，中美，但是呢，这个手里的牌有大小，就是美国的牌大，中国的牌小。两个小国呢，手里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当事人，但是呢，他们两个小国都输不起。这 个金正恩输不起，因为金正恩现在也已经是被逼到山穷水尽了。
嗯，
那个虽然有个大哥，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如果美国坚持要这个封锁的话，他是耗不起的。嗯，文在寅也耗不起，就是因为文在寅他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啊，全部压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和平上了。如果这一招这个局失败了，这个对于文在寅来讲，在政治上他就是一个重大的失败，甚至有可能引发其他的这个他内部的政治动荡。所以你看，这个川普宣布说这个不谈了以后，文在寅马上去和这个金正恩会晤，然后呢，这个进行斡旋。因为他生怕这件事儿黄了，这件事儿黄了对他来讲他是输不起。
嗯，
所以这四方的这个利害一比较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川普要掀桌子，各方不得不服软。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将来无论这个后果如何啊，将来如果讲这个国际关系史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经典案例啊，我们还接着往下看就是了。
好的。其实呢，川普啊，他说得很明白，他说金正恩的态度在两次会晤习近平之后就变强硬了，他对此很不高兴。这是川普呢，在这个他想打算取消这个川金会之前发表的这个一番评论。那么对于这种说法，中国当然是明确否认的了。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两者之间的这个关联？
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晤之后很快川普就和习近平通了话。那么大概当时习近平就会把他和金正恩会面的情况告诉川普。另外呢，有些外媒也对那次会谈呢有些透露，当时川普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中国不满。那么等到后来朝鲜改变了态度，川普当然就很不高兴，就疑心当此前的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第二次会晤不知道还搞了些什么名堂，所以就有了疑心，就这么提出一些批评。当中方当然否认这一点，中方肯定就是说他们谈了些什么话他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这么些事情啊。问题在我看来呢，其实就是这单单是这次第二次会晤本身就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倒还真不在于习近平方面讲了些什么因为习近平讲的话，你看那个报道看，我觉得也比较可信，就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金正恩就是表示嘛，就是说你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先弃核后金元，可是呢他不相信美国，他担心我们朝鲜弃了核，你到时候不金元甚至打我们怎么办那么当然这个是呢这个中国呢就一个老大哥的这个形象出现了那么就谈到，当然就在这方面他的出现本身就给他提供这么一个担保。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第二次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这次会谈之后，双方公开发表的言论虽然很空洞很空泛，但是呢显示出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那种友好，那一副同大兄弟的这种关系，那无非就是表明中国在这方面是你的后盾那具体措施他并不明确就是因为北韩提的朝鲜提的要求就是分阶段同步这个进行习近平呢他也对这事儿没有做明确肯定的答复，他只是说呢就希望你朝鲜和美国能够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如果达成了共识呢那么这个他如果这个中国怎么样就支援呢就实出有名了这么一来，他实际上暗示一种呢，就是说就暗示找出另外一种办法。这个刚才一开始在我们《十四大家谈》节目之前那么柜台的人也提到的，也就是对可能就是一个折中一方面是个一揽子的交易要保证他那不可这个契合化是不可逆可核查而且全面彻底的，但是呢他不可能是在一天之内就一夜之间就完成，那总得过程，而在过程中间呢那美方也好中国方面也好就可能会恢复对朝鲜的某种支援，某种那种折中的方案那么这个情况呢 对川普来说他当然肯定不是很未必是很高兴，川普最后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我们现在也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我强调一点就是呢，单单是金正恩那次和这个习近平第二次会晤，而且从中表现出双方那种热络劲儿，本身就表明在中国这方面能够起到的一种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呢，习近平是不喜，川普是不喜欢的，但是他要拿死不能够，他很难有更多的办法去对付。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金正恩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两次前往中国去拜会习近平，尤其是第二次在大连，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您琢磨着啊，习近平会给金正恩出什么样的主意呢？
这咱们也琢磨不出来，这个琢磨出来了也不能说，说了的话呢，这个啊就有可能给扣上什么罪名，这就有点担待不起。不过呢，咱们可以分析这个事儿。
对，
这个事儿呢，就是肯定是要各自实现这个利益最大化。怎么实现呢？那中朝这两国是要互为筹码，就你拿我当筹码跟美国打，我拿你当筹码跟美国打，这个我觉得是心照不宣，或者甚至是有默契的。然后呢，再看就是说这中朝两个头他最担心什么？我觉得金正恩他最担心就是去和以后失去政权，就像那个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就完蛋了，死得很难看了。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我得有条件的去和，然后呢，这个一步一步来。你给我什么到，你付给我什么样的代价，我就去和到什么程度。那当然，这个川普不干，就是他就是要彻底的可核查的，一次性就都永久的。我觉得朝鲜肯定他努力了这么多年弄出来这个核武，他肯定是不愿意轻易的放弃。